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国际支持西藏网络东亚区专员李鹏轩来到西藏之声。李鹏轩你好。
你好。
你这次是受邀参加在达兰萨拉这边藏人行政中央主办的国际支持西藏团体代表大会。
嗯，是。
对，那你代表的台湾团体是国际支持西藏网络，然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
嗯，是。对
对，那这两个团体平时在台湾是怎么具体支持西藏的，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嗯，好。首先我在这个国际支持西藏网络的工作是在负责担任这个东亚区的专员。那这个东亚区的专员，我主要的工作方向是在这个东亚，主要是台湾、日本、香港这些地方，能够跟这边的援藏团体去合作，然后可以去协助他们在西藏议题上面的倡议工作。那在这个自由西藏学生联盟这方面，这个是我个人作为一个这个西藏运动当中的成员，就是我们做这个学生联盟的在台湾的分会，就是我们是也是一起透过就是就是倡议的形式在台湾就是去推进这个西藏相关的议题，对台湾民众对这个西藏相关议题的了解。
那会不会借台湾这个平台，然后在国际上为西藏发声？
会。其实就我在这个东亚地区的各个援藏团体的观察和认识上面，我是觉得台湾的角色是很重要的。那当然一个就是台湾自己受到中国很大的影响，那这导致台湾的民众其实非常关心西藏相关的议题。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台湾主要还是以这个中文作为主要日常使用的语言，那你在台湾进行相关的活动的时候，它相较于虽然说在欧美国家可能西藏自由运动非常的旺盛，但是相较于欧美国家的运动形式，其实台湾我们用中文来进行活动的时候，它是更容易被传播到世界上华人社群，尤其是甚至是在中国国内的这个阅听者的身上的。对，所以我觉得它有一个自己比较特殊的地位，就虽然说台湾可能在国际地位上不如其他国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透过国际倡议，譬如说在联合国或是其他国际组织去推展这些活动，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民众的倡议是很成功的。
提到对民众的倡议，那以前70年代、80年代，西方很多人都认为应该让中国的民众走出国门，然后让他们看到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制度，然后可以慢慢的改变中国的民主制度，就帮助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但这个好像在今天很多人看来都觉得这个想法已经失败，就是说西方民主世界没能改变中国，反而现在面临一个被军事和经济力量都非常强大的中国改变的这样一个危险。台湾面临的问题应该也一样，就是说很多声音都认为，如果让中国人这样自由的来台湾旅行，让他们看到台湾的民主和自由，应该可以帮助中国转型，转向民主这样一个趋势。那你觉得台湾的这种想法有没有实现，或者说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些效果？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有的，而且它是一个双向的效果。因为本来在我觉得可能在开放之前，大家会很害怕说，譬如说会害怕说台湾人会被中国人统战啊，然后中国人来台湾会不会把这些就是他们的这些集权思想 带过来，然后影响到台湾人。但是其实这几年，就是到今年七月之前，现在当时的自由行是比较开放的。那那么多中国人来台湾，他们其实得到的很大的效果是，台湾人也看到了中国人跟台湾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那个原本觉得都是华人或是都是共享中国文化的这个想法，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有慢慢被消除的。就这当然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全部都不是事实，但是他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的区分出啊，原来台湾人跟中国人其实不太一样。那当然中国人我觉得他们来台湾，譬如说不小心看到抗议的场面啊，或是说看到台湾的新闻报道政论节目，或是说像是看到台湾的援藏团体在这些景点，像是在台湾的中正纪念堂啊、自由广场，常常会有这个就是西藏相关的活动的展览在那边举办。那或是说像是这个法轮功的这些团体、这些人士，他们也常常在各大中国人常去的景点，就是摆摊，然后发传单进行宣传。我觉得他们都看到了一些他们在国内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当然就是好的。但另外一方面，在这些好处背后，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台湾人，或应该说是台湾政府需要去顾虑的地方。譬如说，像前阵子也有这个中国的学者李毅，他到台湾来，他用观光签证到台湾来，但是他参与了一些这个统战相关的活动，那他甚至可能是在台湾发表了一些中国要武力统一台湾这样的言论。那这个我觉得就比较是这个中间，就是台湾做一个民主社会，具有这个本质上民主、开放、自由的价值的时候，会遭遇到风险。那这个可能就是政府不需要去透过法治去解决的。但是我觉得总体而言，开放还是对两方人民的交流认识，不管是认识中间的共同点，或是认识到说两边不一样，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
想请彭轩介绍一下台湾的支持西藏的群体，可不可以用年龄或者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者他们的政治主张来区分界定？
我觉得台湾在支持西藏的群体上面，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人。当然，一种就是支持这个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的价值。那这些人，他们就是大概也都会去支持，不管是就除了西藏之外，可能也会去支持中国的人权啊，或是说维吾尔人，或是这个南蒙古的人权啊，或是世界各地的人权。那这些人当然就是要能够关心这么多事情的人，他们会是西藏运动很这个很坚实的支持者，但是这种毕竟是比较偏少数的。那到了第二层，就是这个在我觉得是在台湾的国家认同上比较偏向比较不信任中国，对中国的认同感比较低，然后比较偏向支持台湾独立的人。我们像这些人相对来说，在我的观察也会比较倾向于支持西藏，因为我们都同样感觉到说不管是台湾人或是藏人，都是生活在这个中国的威胁跟压迫之下。那相对来说对中国的这个政府比较不信任，那对这个，尤其是另外一方面是，台湾也经历过这个白色恐怖的历史。那这段时间当中，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压迫，也会让这些人，他们很多都是当时曾经有这个受压迫经验的人，那会让这些人他们对藏人所受到的压迫是，很可以同理的，就是他们也会基于他们自己的认同，更倾向于支持西藏议题。那再一种是这个台湾其实有很大量的藏传佛教徒。那虽然说这些人他们占的数量其实很大，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意外不意外啦，是 这些人其实他们真的会在支持西藏的活动，譬如说像是310这个抗暴日的游行，或是说有一些讲座啊，一些就是大家可能有什么烛光晚会啊这些的活动，真的会出来的人其实还是少数。对，那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可能就像您刚刚说的，他们年纪在就是分类上可能他们年纪比前面我说两者再大一些，他们在政治上比较保守，那或是说当然这些人有些有现实因素，他们可能所信仰的这个上师在就是还在这个中国现在统治下的西藏，所以他们会很担心，会自我审查，或是说会自然而然的对政治感到冷漠。那这些人他们其实也是我们应该要更努力去触及的一群人，但是我们现在也还是在这往这个方向上继续加油这样子。
那彭轩作为年轻人，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台湾的年轻一代的自我认同、身份认同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跟我差不多，就是在台湾解除戒严是1987年，在解严之后出生的这一代人，大概都对这个白色恐怖比较没有印象，我们听到可能是故事。那在我们的人生有印象之后，可能都是已经是选举比较自由。那我们可以选总统，可以选立法委员，然后有很自由而且旺盛的各种政治活动的这个时代。所以我觉得，当然一方面大家是非常，我相较于前面的世代是有很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的。那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我觉得大家会比较有感觉，会比较愿意站出来，就是为一件我们觉得不对或是不公平的事情发生。那在认同上面的话，我觉得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在台湾出生，然后在台湾长大，那些就是上一个世代他们经历过的那个很强大的就是大中国式的，你说就是社会科学的教育，就是历史啊、地理啊，可能都是学中国的。然后，要深刻觉得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样的教育方式其实到后来就已经慢慢的消失。所以我们其实也因为教育改革的关系，我们学到了比较多是我们自己身边周遭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对台湾这个土地比前面的世代还要更了解，那我们的连结也比较深厚。对，所以我觉得就像可能以前很多人说过，就是会觉得说我们这个世代是天然独，就觉得说我们是本来就觉得是台湾支持台湾独立。那其实与其是这样说，不如说就是不管原生的这个省级是如何，大家是不太把我们是中国人当做一个选项这样子。
这几年有很多台湾的政治人士或者其他领域的人士都会用西藏来做例子啊，说中国当年跟西藏签署17条，然后但最后转眼就这样立刻撕毁协议，然后侵占西藏，然后压迫藏人已经60年。很多台湾人都会用这个当例子来警告台湾一些想要跟中国签协议来换取和平的那些政党或者团体个人，所以他们想要证明，用西藏来证明跟中国达成任何口头或者文件上的协议都不可行，然后中国的承诺根本不可信。所以藏人行政中央归根结底也是要想要获取中国方面的承诺，这样那不相信中国、不信任中国任何承诺的你们，支持西藏的这些台湾人士，面对藏人行政中央现在想要从中国方面获得承诺，然后把这个当作主要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式途径，你们会不会感到困扰？
困扰倒是不会，我的确有认识一些就是支持西藏自由运动的朋友，他们会有一种心情，就像你刚刚说的，有一种心情会觉得说，哎呀，怎么 造了行政中央，还会想要跟中国谈判呢？那怎么还会想要去信任这个这么不值得信任的国家呢？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就是在藏人社群之中，一方面是这个，我觉得在中西藏境内目前受到这个这么强烈的自由上的压迫、人权上的打压的状况之下，会希望可以尽可能迅速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然后境内的这个西藏民族真的被中国人就文化上或是传统上好也好被消灭或是被同化之前，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是很可以理解的。那另外一方面像是之前不管是藏人行政中央或是尊者在谈到中间道路的时候，也都会提到这个就所谓大藏区的问题，就是如果真的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独立，那会不会最后独立出来只是在西藏的自治区这个地方，那就忽略了其他三分之二的就是传统的西藏领域，那这些人他们是不是就是没有办法能够享有这些他们原本应该要，就是这些同胞不能享有他们应该要有权利。我觉得这个顾虑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所以不会说觉得这是一个困扰。但是我觉得作为台湾人，就是我们不是藏人，然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国家认同有一个立场，这样的状况之下，我觉得我们的角色反而是去协助这个协助藏人社群或是藏人行政中央把这个中间道路做成一个比较好的，怎么说，比较好的杠杆。就是中间道路之所以是中间道路，就是因为它在完全的恢复独立跟完全的被中国控制跟同化这两个的中间。那如果真的全部的原创团体都支持中间道路，都跟着藏人行政中央一起走，那就没有那个比较极端的选项了。对中国来说，还要我觉得在譬如在这个谈判上面，他要讨价还价的话，他要谈的一定是比中间道路要更差的条件。对，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就是譬如说我也不是，我自己本身也不是佛教徒，我也不是藏人，那我可能没有那么强的道德压力，或是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心里觉得说我应该要服从中间道路。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就是成为这些原藏团体可以成为这个好的一个杠杆，让藏人行政中央可以用这个真的是中间的中间道路去跟中国政府谈判。那我们的这些在前面的这些压力就可以让我觉得比较容易有机会让这个如果真的未来能够谈判的话，可以让它导致到一个比较好的，就是我们比较愿意接受的这结果，而不是另外一边，就是不是在中间道路到完全的被统治跟同化的这一侧。对，所以我觉得说困扰说不上，但是在原藏团体之间能够有不同的意见跟立场，应该是蛮重要的事情。
前段时间台北的市长柯文哲他在西藏的自焚问题上有发表一些非常不恰当的言论，我想请彭轩发表一下你的看法，然后同时也请介绍一下台湾的政府跟民间对西藏的支持这个力度，或者说其他的方面会不会受到台湾政党轮替的影响。
是，好，第一个问题关于台北市长柯文哲，就是他其实从2014年他第一任的市长任期到去年他重新获选，其实我觉得本来因为我自己不是台北市民，但是毕竟是首都市长，他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那本来大家对他去诉诸非常多的进步价值，包括公平、正义、自由、人权，也都是赋予非常大的希望。虽然说他并不是一个以前有从政经验的人，但是大家可能觉得没关系，希望可以给他一个机会。那当然在后来他的第一任的后期跟后来，他就有比较多 各方面的失言，就是包括对于这个不管是性别方面的啊，或是其他族群方面的歧视，就是都是偶尔会有。那但是我们后来也会慢慢在民众也会慢慢发现说，他对中国相关议题其实是不会失言的。那在譬如说这样，像是之前在这个世界大学，就台北的世界大学运动会上，他就是台北市政府也说了一些很就是有点统战，有点两岸一家亲的这种言论。那这种东西他就不会做出这些中国不喜欢的结论，而是他们会去做出中国偏好的一个结论。那在这一次的失言上面，他其实到了现在也都还没有道歉。那这一整个连环的事件，其实除了是对这些在台湾有这个可能跟就说自杀或是跟这个精神心理方面的困扰相关经验的人来说，对他们说他们听的是一个伤害之外，对就是我们这些支持西藏的团体，甚至在台湾的藏人听起来其实也会觉得是很受伤的，因为他很曲解了这个藏人自焚的意义，觉得自焚只是想要自杀，然后他觉得自焚只是去带给人家，就是因为自焚的这个手段而带给人家困扰，但是他却没有去看到后面这个藏人自焚去牺牲的希望，他们就他们在遗言当中，他们希望替他们自己的民族，替他们自己的国家所达到的这些目标，他们希望自己的牺牲能够带来的影响力，或是说他也没有看到在中国的统治之下，藏人们他们活的这个绝望的程度到哪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是就是非常不恰当的。那所以我们很多台湾的援藏团体跟个人其实对这件事情也做出了谴责这样。那第二个关于政党轮替，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在以前刚可以说是刚解严的时候，我们平常说就是国民党、民进党、蓝绿两个阵营，其实我觉得都曾经对这个自由啊、民主相关的议题表达过看法。譬如说在这个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其实当初是国民党他们出来就是去支持天安门学生，然后去支持这些民主的抗争的。对，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年30年之后，国民党可能某种程度上，因为他们非常希望透过与中国亲近去得到他们所想要的利益，他们已经变得不敢为这些事情说话了，甚至可能想要抹去他们以前做过这些支持的这个痕迹。那在西藏议题上也是这样子。举个例子来说，其实台湾的国会当中一直都有支持西藏的这个小组或是连线，那以前也曾经有国民党的议员想要参与，他大概也是国民党当中比较开明、比较支持民主自由的议员，但是当这个名单被揭露了之后，他也是很快就是去跟这个去要求说他要退出这个连线，因为他有感受到来自他们的就是党中央的压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个已经是国民党或是亲国民党的政党，这些比较愿意跟中国亲近的人，他们开始自我审查，他们为了他们自己想要得到这些利益去我觉得是自己去审查自己想要就是能够支持的事情，或是能够去在这个民主社会里面去捍卫的一些价值。对，所以总的来说，虽然说整个台湾的援藏运动在这个国民党就是之前八年国民党执政的时期，并没有受到太负面的影响，但是得到的政府支持的确是比较少的。那过去4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总统他在还没成为总统之前，他就曾经来参加过这个西藏抗暴日的游行，那民进党也曾经做过动员。那当然他们现在作为执政党可能比较就是顾虑比较多，所以他们的 方式会比较保守，但是在就算是这样子，在今年的310六十周年游行，他们还是派了秘书长作为代表出席，而且也直接在这个310的这个游行的现场去公开要求说，就是民进党我们已经对这个西藏自由的立场做出了一个表态，那他觉得台湾的各个政党也应该为这件事情去做个表态，就是支不支持藏人，还是你是支持藏人的，还是你是支持这个中国在西藏或是新疆或是蒙古的这些压迫的政策。那当然就是目前我们看起来就是蓝营对这件事情还是选择沉默，对，所以我们当然也会觉得说，未来如果明年一月选举政党轮替的话，就是如果真的轮替的话，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在运动上会再辛苦一点点，会要多努一点点这样子。
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所谓西藏问题，其实症结在中国那边，然后这个问题要解决，最后还是要靠跟中国的接触。那在这方面，中文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中文在西藏的我们的抗争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这样彭轩，你看流亡藏人社区这边对中文的重视程度，或者说这边也有很多媒体，中文的媒体，还有这边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也有中文的专门为中文设立了一个小组，然后其他的媒体，其他的非政府机构也有，比如说开设中文的官网之类的。那你觉得这方面我们做的够不够，或者说有什么方面需要改进？
我觉得在流亡藏人社群可以去有这个想要多去跟就是中文社群接触的这个想法，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觉得在其他运动中我也比较没有看到这点，虽然说可能在维吾尔运动或是南蒙古的运动当中，他们有非常多会说中文的运动者，但是能够有体系的用中文去进行宣传或是用中文去进行日常运作，我觉得毕竟很少数，那这点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鼓励的。那当然我也会觉得说这个程度可以在应该还是要再更多，不是更少。那毕竟在这个时代上当中，譬如海外也有，虽然说中国他们有进行这个资讯啊网络的封锁，但是很多人会翻墙，那也海外有非常多的华人，他们其实有能力接受到这些资讯，那我觉得其实这都是很好的机会。对，所以像我觉得在藏人行政中央当中，这个中文组的存在，其实就是外宣部中文组的存在，其实非常重要。那当然，我也看到他们就是现在可能也是面临一些就是在招募新成员上的困难。对，那这个就导致说他们这个中文组的成员看起来是工作量非常的大，他们可能同时要去做不管是编辑方面的工作，新闻报道，那新闻报道可能也有影像的跟平面的，那可能也要去就接待这个中文的访宾或是等等的工作，是非常的庞杂。那可能我觉得可能真的解决的方式也是可以让社群当中就是再有更多的比如说中文的教育，让不管是在境内离开境内来到印度的这个藏人的年轻人，他们能够去维持自己的中文能力也好，或是说在就是流亡社群当中出生的藏人，他们可以去有学习中文的机会也好，我觉得都是能够让这个流亡藏人的社群能够有更多有会中文的储备人才。我觉得不管是在官方或是民间，有这样的人可以去跟中国人交流也好，或是可以去散发相关的讯息也好，都是很重要的。那像我觉得在这点，其实台湾就可以提供，应该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对，尤其是中文教育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台湾不管是民众或是政府，我觉得 都应该要能够对留学生有更多的支持，譬如说可能有中文老师来这边进行教学，或是让人到台湾去有学习中文的环境。对，我觉得这些都是以后可以继续发展的机会。
好，那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欢迎啊，感谢彭轩来到西藏之声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
谢谢。